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直播的空中辅导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妍。大家如果呢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呢，应该都知道我们每一个月的第四个礼拜四，除了有嘉妍在这，也会有我们的李天梦老师在我的旁边。你好，天梦老师。
你好，大家好。
天梦老师，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见面啊。
对
啊。但是这一个月其实发生了很多我们自己各自都有很多的事物啊，这个很忙碌。不过呢，很感恩我们都度过了很丰富的这一个月份啊。天梦老师现在还是很忙着要去教学，对吧？
对，主要是这个。
对，主要是教导那个辅导课啊。
对，
那学生也很多，学生也很多。刚刚也跟我们分享啊。不过呢，非常的谢谢天梦老师在这么忙碌的时间当中，他还是选择来到我们空中辅导呢，去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都鼓励大家要趁着天梦老师每一个月来的时候呢，您就可以拨打1322996632，今天晚上就可以跟天梦老师来交流分享。现在您无论是在婚姻家庭，你的亲子教育，或是你自己的情绪健康等等呢，需要我们祷告的，或者是可以跟天梦老师谈一谈，让他可以给你一些的建议啊。那我们当然每一次呢，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是有些报告的。今天呢，也需要去报告一下。因为最近呢，我知道有一些的听众朋友都会要找到一个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一些的方式啊，我们可以在此呢提醒大家，如果您的手机在收听上是有一些困难，那你可以试试用这个短波或是中波的这个收音机，可以呢是调到这个频道呢去收听我们的节目的。那我们呢，如果想要收听良友爱广播频道，请大家可以调到短波19公尺15515千赫，再次讲清楚啊！如果大家想要听到良友爱广播频道，请大家调到这个短波19公尺的15515千赫。如果是透过101台来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呢调到中波15666千赫。中波15666千赫，那就可以呢收听到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的啊，听到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那我们也鼓励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可以呢拨打1322996632与我们联系。我们知道有一些听众已经打来了，不过还是呢先从第一首的诗歌开始啊。这一首歌呢，我也想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许现在在等候当中，不过等候的时候你也可以赞美主。我们来听听。
打开我的心， 知道你美，我唯独敬拜你，创造我的上帝，就添加我的信心，使我等待你旨意，等
首的诗歌叫做《等待中的赞美》，非常优美的一首诗歌呢，想要在这呢先送上给大家。我们呢在电话旁边也已经有一位姊妹在等候，跟我们联系，我们跟她来谈一谈。喂，你好，是范姊妹吗？
是的，佳妍老师你好，天梦老师你好。
你好，范姊妹。
范姊妹你好，今天你想跟我们谈的是哪一方面的事情呢？
就是我自己一遇到一些事情，尤其是就是人际关系上面冲突啊，或者是工作上面的一点压力啊，或者是孩子的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然后就会容易焦虑，那个顾虑重重的，导致就会有身体上这个尿频尿急、肚子胀，然后就会出现这些反应，而且一遇到事情就惧怕。那个会出现这种身体上的反应，我发现是会反反复复的。平时如果都顺利的话，不会的。就是我这种状态，我想要改变和调整。
是。那你最近觉得最大压力的事是什么呀？
最大的压力就是孩子放假两个月，然后我自己要上班。我带着一个小的去上班，然后大的就是自己会照顾自己。本来我是在放假之前就给老师们打过电话，有帮我祷告，然后我是靠着祷告和那个有走了过来。然后这快开学了，然后那个还差几天，我就感觉有点撑不住了。那个不是孩子不乖，而是这个工作上面有一点那个不顺心的时候就会这样。听不懂。
对，
好，范姊妹呀，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你发现了有这么多的症状呢？当你担心或者是焦虑的时候。
就是我是发现这个状况，就是一有事情我就会容易这样。
从小就已经是这个样子吗？
哦，那不是的。我这个是什么时候？去年吧，应该是去年。开始上班的时候，去年的9月份。
你是去年才开始工作吗？还是转了工作呢？
我是前年开始工作的，这是今年是第三年了。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就全心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了，现在是出来上班的第三年不到吧，就是快三年了。
那去年你会想到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就是可能是工作上面跟别人这个沟通交流，还有察言观色，还有就是一个问题的这个沟通方面、思维方面不一样，然后会出现人际关系的这个冲突，然后我才会发现我就是焦虑，那个身体的话会出现状况的。
很好，
沟通的问题，
你都很清楚哈。那有没有看医生或者是有没有吃药的？
没有，我有去看过这个，就是他是给我拿点中药调理调理，有调理过。
有没有帮助呢？
吃药调理的时候都有帮助的，但是就是一有事情了，又会尿频、尿急、肚子胀，就是会这样。
那听起来就是工作的压力比较重要哈。
对。
那现在的状况呢？除了孩子，放暑假，
除了孩子。对，其他的暂时没有，因为我前几天发过电邮，然后有帮我祷告，我这几天也好一些，有好一些。
那我听说你有祷告的话，有人纪念你，你会比较好一些，对吗？
对。对，是这样的。
那这个很特别哈。那其实你的压力也是一样的，那孩子放暑假也是一样的，这个状况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其他人为你祷告，你会好一些呢？你觉得？
就是有上帝在帮助我，然后在鼓励我，有人在支持我。
那很好。其实你已经找了一些方法去怎么帮助自己，就是你相信上帝会帮助你，会看顾你，对吗？还有
对，
还有其他人，那这些是朋友还是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是你的家人会纪念你，成为你的支持呢？
我也有一个朋友，有事情也会跟他分享，然后他也会用这个上帝的话来跟我说，然后也有帮助的。
跟你的失眠的状况，有没有帮助，能够减轻一点呢？
有帮助，有减轻一点。
那这个是很明显，就是如果你面对了压力，不管是工作的还是孩子的家庭的压力，这个是也是我们每天可能会遇到的，对吗？
对。
那听起来在工作上你比较关注的，你觉得那个压力是来自，你刚才说是来自什么地方呢？工作
就是我觉得主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有时候处在一个就是别人那个价值观跟我们不太一样，就是是反着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做事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然后就比较直接，有时候在别人不是这样想，就是在沟通和交流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会有这种误解。还有或者是即使两个信主的性格不一样，然后也会有各种误解。
那刚才你说其实在人际的沟通上哈有了冲突，那就让你觉得睡不着了，很多的状况就会出现了。其实能够帮助你的也是在关系上，就是上帝跟你的关系，还有你的好朋友跟你的关系，对吗？
对。
那所以呢，关系跟人家的关系对你来讲的影响是蛮大的，对不对？
我有时候我会看别人，有时候拉个脸， 或者就是眉头皱起来，或者我就觉得那个是不是我哪里说错了或做错了，或者就是就是有很多的顾虑在。然后我妈妈跟我说你不要看别人脸色，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个有些场景啊，有时候也会忍不住看到一些不好的脸色，然后心里也会那个的。
对，听起来就是比较敏感，对吗？
有一些的，
你会比较注意，就是别人对你的态度或者是表情。
有时候也不是对我个人，有时候可能是对另外一个人的，但是我看到了，我也会产生一些，哎呀，那他对他这样的一个脸色，那我下次做事也要注意。
其实你都很小心，是怕别人对你的评价是怎么样，对吗？那所以呢，刚才你说如果在技巧上哈，你说话的时候你刚才说就是比较直接了，特别如果价值观不同的时候，那你如果要直接的告诉对方你坚持的看法，可能就会造成一些的冲突，会有这个情况
的。
那这一方面你觉得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吗？就是说话的技巧。
说话的技巧就是我现在也会，就是他们喜欢的东西我也有时候也会试着去聊一下。也不会就是说只关注自己那个喜欢的地方了，然后也会别人喜欢的这个事情啊或者是想法呀也会顺着聊一聊。以前的时候就觉得那价值观差距太大了，然后感觉根本没法融入的，也不想就是接触，就会产生这种心理。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价值观然后那个我不想跟你接触，就会这样子。现在会有一些调整。
那非常好。这个改变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我感觉也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在职场上面觉得如果是太不合群太不融入的话，显得基督徒这样子处事也不大对。
为什么你觉得不大对的原因？
就是别人会对我的印象就是说会觉得不合群高冷，但是我内心其实也想要就是融入的，但是有时候会特别觉得价值观不太一样，说话想法就是都是颠倒的，然后就感觉没有办法那个。
那非常好。我听到你其实你跟你的同事或者是别人去相处的时候，你背后有一些目标，你是希望就是和谐，能够跟人家能够继续的谈下来，能够彼此成为一个同伴，对吗？
对。
其实如果你在工作上可能大家的看法价值观，特别他们没有信仰的话，跟我们是可能是有一些的距离，可是你刚才说如果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呢，我们还是要接纳不同的价值观，把这个关系先建立好。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是经历了耶稣基督给我们先接纳，对吗？
是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都会接纳不同的朋友，他们还没有信主，如果这个价值观只是他自己的，他没有强迫要加在你的身上的话，那我们先听先尊重还有先接纳，可能跟别人相处呢就会比较和谐一点。那慢慢呢我们能够见证我们做基督徒的爱心或者是忍耐或者是宽容的话，也会吸引其他人会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神。那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里面缺少接纳，我就是看到别人跟我这个价值观不一样，我就觉得他那个黑白颠倒啊，然后我就想远离逃避，然后想那个不敢靠近，还会顾虑重重的，然后导致我自己就会压力大。
对了，没错。其实我欣赏你，你也是很愿意去调整自己，当你一看到的时候你就很快调整过来了。所以呢我觉得是角度的调整还有我们内心 能够如果跟别人我们的目标是和谐的关系的话，那我们要先接纳，就正如我们的耶稣基督先接纳我们是一个罪人，对吗？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可以再想想看，就是你对自己或者是对别人的要求，会很高还是
那就是有对别人的要求可能也有点高吧。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会辛苦啊哈。那当别人做不到的时候，你的情绪会怎么样呢？不满，对吗？
就是可能别人不会要求我的话，我也不会要求别人，就是会别人如果要求我的话，那我想到的办法就是逃避。
哦，想到要逃避哦，这个也是你习惯的方法，对吗？
对对，是我的思维模式，就是遇到一些让我顾虑很大、压力很大的那个，我就会选择逃避。
对，你刚才说了，这个是一个模式哈、就是可能从小到大，你怕去面对一些你没有信心的、没有把握的，还有就是别人的眼光，你觉得好像不大友善的时候呢，你的反应就很担心了。这个也会形成你的焦虑哈、那所以呢要先考虑，就是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被神去看重的，是被他接纳的，那你的价值是在人的手中还是在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神的眼中呢？
是在上帝的眼中。
那这个我希望你可以多多去思想哈，去消化刚才我说的，因为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是我们个人的意义或者是价值只是看别人的态度或者是眼光呢，那我们就很自然我们会很多的焦虑了。那所以呢，如果你睡不好的话，我鼓励你在躺在床上的时候，你的手轻轻地按着你的心口，按着你的心，然后慢慢地祷告，然后你把眼光调整到我们耶稣基督里，我相信你可以感觉到你的心跳会慢慢地会慢下来，那你就比较容易入睡了。你可以试试看吗？
可以，
可以哈。那。好，那希望你可以从刚才几点里面哈，我提到的，你可以慢慢的每一点去想想看，然后多祷告，好吗？
好，
是啊，好啊，姊妹，谢谢你今天晚上呢跟我们分享您这个状态啊，那你也非常的清楚，其实我们也相信，只要你愿意改变，就是跟着我们的一些建议去尝试努力的话，一定会有一些的改善的哦。那我们下次想听听您在跟我们联系的时候讲到那个你的见证，好不好？
好不好啊？
好
啊，好，谢谢，
就等待你的见证了哈。
对，好，谢谢范姊妹的电话。
大家好，我是李天梦，
李老师是心理咨询师。神学院客席讲师，婚姻及家庭治疗心理学博士，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临床院士，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四晚上空中辅导，邀请李天梦老师帮助您在婚姻家庭上成长，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大家呢，今天晚上呢，收听我们的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是直播的节目，所以请大家把握时间，在八点前可以拨打1322-9966-322与我跟李天梦老师来交流。现在电话旁边有李姊妹在，喂，你好，李姊妹。
张岩老师你好，我正经给你打过电话了。
你好，是李姊妹。
我知道，我一个最近的空中辅导在没收上。就只能收别的台还能可以能听上。
哦、
对，我就
是。
我说今天我又遇到问题了，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我想让你帮助我一下。
哎，那今天除了有我在，也有天梦老师在旁边的啊。那对，
天梦老师你好，
对，你好，李姊妹你好啊。
嗯嗯，
那我现在有，
你讲一下是什么问题，让我们搜试试看，可不可以帮助你去分析一下。
是的，我就今天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要给你打电话了。那个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就说是姊妹有也到最多也就十来个人在这个一个姊妹家里聚会的呢。这个姊妹嘛，反正是那个啥，她也是信，她也是都是信主的嘛。信主的，但是呢，昨天呢，我们昨天到他们家里去聚会吧。结果就发现不对，他现在就我们昨天说你。我一看他家里来了一个男同志，我说从来我，但是这个男同志我见过，这个男的他是，学中医的，就是，专门给人看病的，就是火疗呀啥，就是那中医的那种治法。他之前也给我介绍过。让我到他那边看过一次病，我就去了一次，我就再没有去。他呢一直在那看病，结果后来我昨天那个姊妹说，人家现在两个人在一块了的，在一块同居着呢。我说怎么这个聚完会了，我还给这个大夫说，我说你怎么不回家呀？他说我再不回，我心想那你不回家，你到哪里住呢呀？我说这个你姊妹家里你怎么能住呢呀？但是我当时我也没多想，后来一个姊妹说，人家现在一直在一块同居着呢，都已经好长时间了。但是这个姊妹她之前啊，她现在这个男的大概已经找了四五个男的了，这个男的是第五个男的了。他现在之前的第一个丈夫，他给我也亲口跟我说过，他第一个丈夫，也是有病了去世了。第二个也是感情不好，两个人反正也不太那个什么，离了婚。第三个、第四个也是，就是同居呗。他反正高兴了就同居，不高兴他就分手了。这个呢，也是他自己可能是，觉得人家有钱呗，这个中医大夫能挣钱嘛，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也没敢多问。所以他现在目前已经五个男同志了。他就是这样的。我就心里想着，因为我们都在他们家里聚会在那，我说他虽然是基督徒，他这个做法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对。
不用，
应该
对姊妹，您今天打电话来，您的疑惑就是，我先告诉你了，那个的确就不对了，就是一定，如果在我们信仰的角度啊。这个同居就是婚前你没有结婚，但是你跟异性在一起，那这个当然我们这个圣经的价值祝福的，这个上帝祝福的就是我们要在婚姻里面有这个男女的关系，这个才会得到祝福。不过现在这样听起来当然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姊妹她所做的啊。对，
所以说我就觉得很纳闷，我就今天一天我心里很是，就是心里面就是那种压力感。我说我不知道应该再去他们家还是去，他们不去。别人我再没有敢问，因为别人问他们也说不上来什么，说不上什么道理来。所以说呢，我今天我必须要给你打个电话，我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我心想我们都是信主的人，我说你应该，如果你要是你要是相信大家的话，你说我跟他现在有建立了一个关系啊，你可以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啊。我们大家可以给你祝福呀，或者给你祷告，我们在一块也祝福你们，对不对？但是他也不打招呼，他也不吭声，他就随便就两个人就随便就在一块，就很随便就在两个人就在一块了这。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听完以后，心里都是，我就觉得你胆子太大了。我说你已经都几次了。你在婚姻上你都几次了，你还出了犯，你竟犯同样的错误，我说不应该呀、啊！我自己给我自己说着的，我说你不应该这样做。我说你难道一错了一次，第二次又错，第三次又错，
对，
一错上加错，你难道让我们还要再到你们家里去敬拜神？我说这样有所不合适吧？
对，李姊妹、啊、你的挣扎是你想要劝他，还是你的挣扎是？要不要再到这个家庭聚会呢？你的挣扎是什么？
对，我现在不能劝他，我劝他他是不可能听我，因为他也60多的人了。
就是
不会听我的。这个男的比他小，这个男的才50多岁。我说人家50多岁，你凭啥要跟人家在一块同居？你难道就不考虑一下，考虑一下这个男的的感受吗？
那姊妹啊， 先处理，就是你第一是确定你不到这个家庭聚会，对吗？我刚才有没有听错？
应不应该去？因为
还是挣扎要不要去，对吗？
所以你希望我们给你一个
意见？
意见？
那你怎么样？你觉得因什么？有什么因素？你还是觉得要考虑去这个家庭聚会呢？
是啊，我觉得应不应该去？我自己不知道了。我现在。就觉得有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聚会点
哦，好不容易，
那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我就心里很不想不通。
那如果说我们去聚会，如果你的了解是正确的，你知道这个姊妹，她的生活这么混乱的话，那你觉得你在她的家去聚会，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呢？在聚会当中。
每次去了赞美，反正也是大家好像都不在心，好像都没有完全在神的身上。
是赞美就不能专注，对吧？
对嘛。还有就是你已经清楚了他的生活不是很合适的时候那你觉得我们聚会我们的对象是上帝，对吗？
是啊，对啊。
那如果我们聚会的过程当中有这么大的阻碍，就是让你没有这个很专注的在神的身上，或者是在交通的当中你心里面也是对他很多的意见，那如果在聚会里面没有成长，没有好好的去敬拜神，或者是在聚会里面没有真正的查考圣经，或者是查考了也不能去实践神给我们的教导，那你觉得这个聚会的价值是什么呢？
我每次我觉得我去了以后吧，因为在他们家呢，他说了算，因为在他们家聚会，他说了算，他就找个人来去讲道。
对呀、
你说这个人讲道，我们也
可是你在他的家庭聚会，你觉得受影响吗？
反正每次去了，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不是很专业，好像就是大家心好像不是说是完完全全安静在神的面前，好像大家就是去了，好像有点，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就去了，就是好像大家高兴高兴，
对，
聚完会了就是聊一聊天，
对对对，
也没有个什么特别的那个什么，
其实我们都欣赏你对真理的坚持我们要做圣经里面做对的事，所以呢，如果聚会。那么大去影响你或者是其他弟兄姊妹去亲近神的话，那你要多考虑虽然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聚会的地点，对吗？可是聚会我们是对准要上帝的，那如果觉得在里面不是神悦纳的话，那姊妹你的决定会怎么样呢？
你的就说是观点，就是意思，我就再不应该去，是不是啊？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子的人。我觉得好像他在没有在神的神在他的心不在神的身上。他成天就是哎呀，我有时候我真的，好像老师，我不知道怎么办呢。问老师，我不知道怎么办。现在
我想了解一下姊妹啊，这个你们说好不容易才会找到这个聚会点哈，你们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就是不在比如可以找到一些地方是大家有几位姊妹去找一个地方可以找一些租金比较便宜，大家可以在一个不是在你们自己的家去。可以或者是我在想，就是有没有一些的可能不一定在这个姊妹的家中，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好像因为我有这个感动了，其他的人我没，这个事我没跟任何人交通过，我害怕
那
我害怕，要是我如果我的观点说出来，他们不同意，又觉得我在里面好像这老那老的，没敢说呀，我不敢说这样的事情，没有敢说。
也许哈，也许有一些事情你的忧虑啊，也许是因为你还没有尝试去问过跟你一起去这个聚会的那些的姊妹们，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有这些忧虑嘛。但是如果你可以呢试试看询问一下跟你一起去这个姊妹家的其他的肢体，问一问，你们知道这位姊妹的有这个情况吗？你可以问一下他们有什么感觉，他们有没有都有一些对呀，在这里聚会好像真的是有点问题呀。大家可以把那个东西，你可以跟他们私底下沟通一下，你听听看他们也有什么想法跟感觉。因为我觉得是其中一个让自己不要那么多忧虑呢，是你要先找多一些资料，你多了解一下才可以知道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决定，对吗？因为现在可能你其中一个忧虑是哎呀，我害怕我讲出来其他人不认同我，但是这个是你的想象，因为你还没有做。你觉得对吗？
我们也没敢问。
那你不敢，你说你不敢说，是因为你害怕什么呢？你害怕他们跟你想法不一样吗？
又成了是非了，我害怕他们又都在不在主的事情上做事，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不对。
但是如果哈姊妹，如果以一个牧者的角度去给你一些建议呢？当一些黑暗的事情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走在光明中。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知道这个姊妹她这个自己私生活不太对，如果你们一直不讲隐瞒，大家因着面子，或者是你觉得哎呀很害怕得罪谁谁谁或者她不高兴，而你就一直隐瞒着不说出来，其实这个呢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做法，对大家的那个灵命也不好。因为你好像一直要逼着自己去他的家聚会，可是你心中没有平安。因为你也对，当这个姊妹的生活她有这个黑暗点呢，其实你知道神他是光明嘛，光明跟一些黑暗他神跟这些光明黑暗他是不能同应该怎么说，应该是说神的光应该是要照在黑暗当中，除非呢那个姊妹她自己知道自己犯罪了。所以我反而觉得说，她如果她有没有光明正大的跟你坦白说哎呀对吧，我现在在同居，她有没有这样跟你说？她有吗？她有没有承认？
我们现在都知道。
你们知道，但是她有没有承认？有没有承认我现在同居了？有没有承认？
他没说，我们也没问过他。
那我就觉得，如果你们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已经不是秘密了。你倒不如就坦白的跟他，
大家都演。
你坦白的跟他说：“哎，姊妹，我发现你是不是现在有这样的跟这位的异性在同居啊？我想知道。你坦诚问他，你要知道这个姊妹她到底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在犯罪，对不对啊？”因为如果他哎呀没有完全没有后悔，他不知道自己有错，那你就点出他是错的。因为这个是圣经当中也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呢，彼此是弟兄姊妹，不是嘻嘻哈哈。您说的对，如果今天你知道他有这些不好的见证，你要提醒他的，这个是圣经里面保罗对我们的教导，我们的爱心说诚实话。我今天说这些话并不是要抹黑他，因为大家都看到的，不要以为大家不知道嘛，对吗？对呀，你们都没有笨到一个点，就是大家都哎呀装啥呀，不行，不可以的。如果真的知道有问题，你问他，如果这样他觉得哎呀对，我真的觉得自己不太好这样子，如果他有这个后悔的心呢，他其实也真的知道哎呀不方便开放自己的家了。但是如果今天他说不是啊，我没有罪啊，我没有问题啊，你们继续来啊，我欢迎，那 就是他的观点有错，所以你要提醒他，如果你有这个其实我们不方便来了，就是大家坦诚讲出来，然后你才让这个姊妹知道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因为你们都看到问题，为什么要隐瞒呢？啊，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有这个事情发生，你们一直隐瞒，你自己心中又不安，你又不能专心敬拜主，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地方来敬拜呢？对吧？所以你应该要做，我反而是给你建议哈，你跟这位姊妹坦白一点吧，好不好？对呀、啊，我觉得与其就算他真的是觉得被那个就是哎呀你这么说我心情不好怎么样，但是圣经也教导，现在我们是跟神交代，我们不跟人呐、啊。就是你害怕人还是害怕神呐、啊？你自己来衡量吧。对啊，你自己来衡量，对吗？圣经已经说过啊，这些我们是给你这个建议，我是建议你用一个牧者的角度跟他坦白。你还要提醒他，你提醒他，其实你这样做不对的。因着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主内家人，所以我要提醒你。如果现在我在街上，我是随便一个人，我不会跟你说那么多，对吧？对呀、啊。那姊妹啊，我们给你这个建议，你试试看回去先祷告一下。我知道可能对你有一些负担、有压力，但是我相信你做对的事，圣灵会帮助你的，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先跟你谈到这了啊。
他又不听我的。
没关系，你先祷告，因为你不是用你去说服他，你要为他这个姊妹祷告，因为他已经不是一次了，就证明这个姊妹他背后很多的这个应该有很多事发生，他才会这样子。你要关心他，可以吗？
我替他很难过。
当然，
其实你也是，
不应该的。
其实你的爱心，你是要想要给他挽回他这个姊妹、是吗？所以呢，我觉得分开两方面，就是第一，如果这个聚会点你觉得已经不清洁了，
对，
那要另外找一个地方。姊妹之间看哪一个地方比较方便一点的、就好好的聚会。那另外如果你对他很有爱心、想要劝他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私底下邀请跟他谈一谈，
对，
然后你问问他 这个男人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也让你的观察，你可以坦白的告诉他。
对，
如果他否认的话，那你可以再考虑你要不要再继续的去劝他。
对，
那因为他可能不听你的劝，所以呢，我觉得你还是要先多祷告，然后分两方面去考虑怎么样处理这一件事，好不好？
我们可以再跟你联系的，姊妹。如果我们你还是有一些疑问，我们可以再约你时间跟我们再谈，好吗？谢谢李姊妹的电话，
谢谢你。
孩子好比一棵幼苗，家庭就是包裹幼苗根部的土壤。土壤如果肥沃，就有足够的营养，供应它成长所需的养分。
父母好比一个园丁，培育幼苗成长都需要动手松土，按时浇灌施肥，让幼苗茁壮成长。
空中辅导为每位园丁提供一切栽种幼苗的知识和技巧，让我们一起努力为幼苗打造最美好的环境吧。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我们是直播的节目，我们继续来收听听众的电话。在电话旁边是古弟兄。喂，你好古弟兄。
哦，佳安老师晚上好。
哎，你好，是今天还有天梦老师在我的旁边的。
天梦老师晚上好。
啊，你好古弟兄。
弟兄是今天晚上想要问关于女儿的事情吗？
哦，对对，然后是的。那我，
你可以说了。
好，谢谢。那个我们女儿今年13岁，然后那个 他现在都是早恋，然后加上就是青春这个就是叫啥叛逆期，在小的时候我也没有好好引导好，然后他可能在这个父亲缺爱这块，然后家庭比较缺爱，然后他现在喜欢在那个网上发那个一些小视频呐，然后在那个抖音上这些，然后把弄得脸美颜的都不像自己，就是去不知道他是，并且他有的时候还跟别人那个异性去聊天。
哦，
之前有一次我发现之后，后来本来想跟他好好沟通的，但是那次然后情绪有点激动，然后刚好又看到，正好看到他平板上发那些和那个异性然后聊那些特别露骨的话题，我后来把他那个平板摔了。
嗯，
这件事我给佳妍老师说了，佳妍老师也去给我说，我这样做确实不对。
嗯，
然后他现在都是他要去外地上学，然后就是想让我给他买个手机，然后这件事也是之前他妈妈也同意，
嗯，
然后之前那个我们教会的弟兄也同意，现在都是关于这个手机的管理上，我今天跟他说，我说以后他们在学校的话是一周是用2个小时手机，
嗯，
我说他放假然后回来之后那个手机只能放店里，放到我们店里边，我们在开的店，就是一天是2个小时20分钟，
嗯，
然后去这个手机不能拿出这个店里边，但是他不同意，然后我不知道怎样跟他沟通更合适。
嗯，好，嗯，其实呢，你刚才说你是担心他早恋还是
已经早恋了？
已经早恋了，对吗？
嗯，
对对对，
是他告诉你们还是你们猜到了？去
应该是之前弟兄说他，你看到他的平板对吧？那个对话，
对对，之前他用我妈手机发的那个，
嗯，
后来有一次他忘了关了，然后我被我妈发现了，我妈给我说完之后，
嗯，
我一直去想着怎么处理，也没处理，刚好那次又看见他拿那个平板，
嗯，
然后上面发了的话语，
嗯，
对。
其
实这一个发现呢，有没有跟你的女儿？还有你的太太三个一起谈这件事情呢？
哦，没有，那次就是谈那一次，就是把他平板摔那一次。
对，之前弟兄也有提过了，就是摔坏了他的平板，然后我们建议你要跟你的女儿要道歉呢，因为一时这个脾气你控制不了。那现在你的忧虑就是说手机管理上的一个问题了。嗯
哼，
对，
他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女儿对这个手机然后用他其实并不感兴趣，后来他是就是我们是一个就是再婚家庭，
嗯，
然后我们那个他妈妈的孩子和我们这个现在妻子和孩子，然后就是在手机这块然后玩的比较多，后来我们女儿也跟着玩打那个游戏，但是玩着玩着，他都在那个抖音上啊，这些方面的各方面，他都是涉足的有。
嗯，
所以说现在他一会儿不玩那个手机，他都感觉缺个什么，然后他还特别就喜欢看人往那抖音上人家给他回复啊，他
嗯，
就是发个小视频，人家给他点赞呐、啊，给他回复，他喜欢这些。
嗯，
并且他有的时候跟我说，这个男孩他说他21了，我感觉他一直都不像21了，他这样去说。
刚才你说你是再婚的家庭哈，那这个女儿是之前的太太的是吗？
对
对，
哦，那所以现在的太太跟他的沟通相处就比较困难，对吗？
哦，困难，
所以主要的跟他的关系去建立，可能就是要靠你的，对吗？
对对。
嗯哼，刚才你说你的家庭缺爱，我没听错哈。
嗯，
那如果这个家庭缺乏的就是爱的话，那弟兄啊，你觉得你这个女儿13岁了，她可能在一个风暴期，其实她是特别需要你们对她真正的爱，就是要给她不是单是管理哈， 其实是跟他建立一个能够谈得来、能够关心，而且觉得是舒服的感觉，这个关系可能比较重要一点。
您说的很对，我们女儿有时候说，她姑姑说你爸爸爱你，我们女儿说我感觉不到。
其实弟兄啊，你能够这样说出来我觉得已经很难得。其实说我们说出来以后，还有我们行动上或者是我们的态度上，怎么样让他真正的觉得爸爸你是很爱他的，而不是要管他。其实管也是在爱的一种表现，可是如果没有很好的关系的基础呢，他就会反抗了，他会很叛逆的不听你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家庭看到缺乏了爱的话，那你的女儿觉得她感觉不了，那你觉得这一方面能否有什么方法让你的女儿真的觉得爸爸或者是还有妈妈是爱她的？
有啊，我啊，您说的真的特别的那个，就是准确。
嗯，
可能我一直以来都是没有给孩子建立这种爱的关系。
哦，
就是比如说说一点是吧？我们女儿在早两年的时候，她会说：“爸爸，你过来给我下个围棋。”
哦，
但是因为我对这个工作上，然后我感觉活儿特别多，然后我都不会去，不会去和她一起玩。
哦，
但是现在她现在专注于手机的时候，我说你儿。我们两个有的时间，我们两个今天下围棋吧，他都不愿意了。
嗯，
他说他都不愿意再下了。
对，因为
时间一过都过了。
对对对，当然我们不会太迟，不会太迟的。主要就是你看清楚，其实他需要什么呢？他早恋，其实他就是去寻觅这个爱，对吗？可是这个方法这个渠道不是很是很危险。也是不正确，所以呢我觉得爸爸你很好，其实你想要跟他重新的建立这个爱的关系，那鼓励你，其实现在他不下棋了，可是他这个年纪如果能够慢慢的让他觉得你是可以谈得来，你可以跟他聊天，可以听听他心里的话，他里面他的需要还有他的要面对的压力或者是各方面，如果你先去明白他，听他，了解他，然后我们慢慢的在想其实要怎么样去用这个爱的方法去挽回他在你的身边。所以呢手机的管理你可以跟他一起谈，可是我觉得先最重要的第一还是先让他不抗拒你们，还是对他能够很自然的跟你们相处，跟你们谈话，先打开这一度门，然后手机的管理的方法，其实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式。可是我觉得如果关系不好，其实这个管理的问题就是一个压力了，他能不能接受呢？还有他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抗，所以我觉得两方面是并行的，先有爱的关系先听听他心里的话，让他放开没有防卫的话，他才可以其他的问题，手机也好，早恋也好，才可以开放的跟你们谈。那弟兄可以试试看吗？那还有就是时间，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哈，那我觉得时间不是多少的问题，是这个数值，就是你跟他一起的时候你是专心的陪伴他，而不是要求他这个那个要怎么做好不好？
其实呢弟兄哈，做一个父亲呢其实好像刚刚天墨老师说其实你的角色你的责任 可以做到要带一个13岁的女孩，还要去寻回以前你已经错失的那个最好的时间呢？你要付出的，你要有心理准备是更多的。但是我相信，如果您一直真的真心在你的女儿旁边，你去保护她，去陪着她呢，其实她是会看到爸爸。您不是嘴上说保护我，而是你真的在我有事的时候，您在我的旁边，做父亲的角色就是保护他，为他来设想，就是他要看到你这个父亲是有力的，要不他就会觉得，哎，我要去找其他的男性，是因为我看到我的爸没有这个能力保护我，你明白吗？所以我反而是觉得说，好像刚刚老师给你的建议，你要挽回这个黄金时间，现在他13岁，你要更多的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他的态度他怎么样去抗拒你呢？你也要学到一个功课或者是一个功力，我们说是不是？不要被他的那些叛逆的态度语气或者是他的语言挑动你的怒气，反而你要跟他呢，你要是一个，我们说是我们是一个用一个很认真的态度，可是你也可以告诉他，其实你跟爸爸这样说话我很受伤，就是你也可以跟他坦诚，你可以温柔一点跟我说话嘛，就是让他也知道其实怎么样跟爸爸沟通了嘛，对吧？就是你们互相的，你让他知道我要怎么跟你沟通，我其实我想跟你沟通，但是请你要学会跟我沟通的一个态度，我们这样讲话就会更加的舒服了。如果你还是他会一直讲一些不好的，你也讲一些不好的，那大家就沟通不了的。
还有就是我觉得先打开这一个沟通的方法，
是的，
那可能开始的时候不是很容易哈，不是很顺利的话，你也是不要害怕，
对，
就是你坚持的对他好，爱惜他，还有就是耐心的跟他聊天，
对呀、
那所以呢，我觉得开始的时候不顺利也不要紧的，
对，
那你坚持下去，那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你的太太，如果太太能够跟你同心去爱这个女儿。那我觉得父母亲能够真正的去爱去爱他，去疼他的话，那我觉得他慢慢的也会感觉到的。那其他的问题就可以跟你们聊了。
对。
可以一起去决定。怎么管理手机或者是早恋的问题。
对。那这样子，因为我们今天是直播节目了，时间已经不够了，但是我们很高兴跟你有这个联系，
对，
我们下次再跟你谈其他的这个问题好吗？谢谢古弟兄的电话，
谢谢。
那我们今天晚上呢，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